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0年的1月1号，星期三。志平先祝福所有央广和早安台湾的听众们新年快乐喽！今天啊，志平要请资深影评人弥勒熊带大家回顾2019年的台湾影坛大事，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电影了。哇，今天很不简单，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20年的1月1号。哇，1月1号，我们第一个请到特别来宾就是弥勒熊，请他来聊电影，有没有觉得很荣幸呢？弥勒熊，
哦，这是当然的，而且我非常开心能够第一天的第一个节目就跟大家见面。我们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是，非常谢谢弥勒熊跟我们来分享。其实我们在新的一年要聊电影，但是聊的是去年这一年啊，就是2019年最重要的台湾的电影圈的大事。
这个题目我们好像之前没有做过嘛，因为往年其实都有很多东西，然后可能也许是介绍将来要看的新片什么之类的，但是去年其实发生蛮多事情的，
没错，
所以蛮值得纪念，所以我就跟志平兄就建议说，也许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专题，这样。
对，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回顾的一个年度，对台湾的电影来说。首先，我们看到，讲到去年的台湾电影，这么一部片子，我觉得非得要拿出来讲不可。
对，而且很难得，就是志平兄他看了之后还跟我很多讨论。
对，
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就是《返校》。那这个当然不是台湾唯一第一部，就是说从电玩去改编的，一定有别的我虽然没有去细查，
是
但是就是说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而且还是去年，我们等一下还会聊到，就是票房的冠军。
他卖了2亿5千万
几乎就是2亿6千万左右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把后面的东西算在一起嘛，比如说 DVD 什么的，那只就就是第一个上院线的时候，也没有算到二轮的部分。对，那我觉得是表现相当突出的。
我们先聊这个白色恐怖。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是要第一个先聊返校。
对，
它虽然是改编电玩，但是它其实是国片的历史上面，就台湾的历史上面，电影历史上面少数挑战白色恐怖题材的这样子的电影。
过去有哪些电影是挑战的，就是描述白色恐怖？
我想第一个突破那个防线的就是侯孝贤在1989年，等于是民国78年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很好玩，我们今天举的例子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后面几部以外，其他的有关就是政治题材的那个电影都非常非常的长像第一部这个《悲情城市》，他得到当年的意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而且今年为什么要特别再讲到这个题目，是因为他已经得奖之后跟上映已经整整30年。你看看侯孝贤到现在还在执台湾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跟角色。那当年这个片子拍摄以及后来就是上映，其实也是有一些风波，因为往年我们都没有电影，台湾电影从来没有在就所谓的国际三大影展这样子的影展里面得到大奖那所以能够在国际影展上面崭露头角，就是相当难得。不然的话，其实有人讲他如果没有得奖的话，当年可能连上映都没办法就有点先斩后奏。所以蔡明亮的一些比较禁忌话题的电影，后来你会发现他们都很爱来这一招，李安什么，就是 李安可能还好，
先从国外红回台，
先斩后奏，
对，
就是哎，我在外国得奖哦，为国争光哦，而且从这部电影开始之后，国家就有对于这样子的得奖的电影有一些奖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悲情城市》啊？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
因为电、真的吗？
对，因为电视上演了 N 遍啊。
我看《悲情城市》这个电影，我坦白讲，我对于梁朝伟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钟情。
有，我们其实讲到过、而且他不讲话，靠眼睛跟动作来演戏，这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
好，
除了
我们要聊东西好多，
除了《悲情城市》之外，还有
当然就是再来就是一部更恐怖的，237分钟，这是完整版，因为它有所谓的删减版。
是
啊、那后来就是杨德昌，我们都知道他是也是在台湾一位相当相当引起。影响的一位大导演，
没错。
那其实到现在，我们的金马奖跟之前有中国的电影得奖，都还在向杨德昌致敬。
嗯哼。
然后你会发现评审好爱哦，就是爱了30年这样。
我们正在
1991年，
对，我们正在聊的这部片子叫做《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其实他还有讲到一些，比如说像电影，
嗯，
比如说在新公园以前有那个片场，
是
啊、这个都是真的哦。然后当时的那个杀人事件其实也是真的，
嗯，
对对对。那
当年的这个
也捧红了那个张震嘛，
当年的这个少年张震，非常非常稚嫩，但是没想到如今也是在影坛占有一席地位，
也是国际地位，因为他也有在一些影展当主席、评审主席之类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再过四年。
1995年
的超级大国民
也是121分钟。那万人导演他就是一直就是比较犀利一点。那这个电影也很妙，就是今年其实在如果你现在有心想要看这个电影的话，它有所谓的重新的重刻版
啊、
然后重新调过，对，
复刻版，
我现在调了一些譬如说里面的光线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影片在各大图书馆的那个借阅的那个排行是很前面、你现在去借的话大概排到100个这样。
哦，
对，因为就像
100个人，
不是，就是你前面有100个人、就是其实而且不是只有一间图书馆是这样子啊、不管是新北市图书馆或者其他图书馆都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真的都没看过。
我看《悲情城市》的时候觉得哦，看这是一个故事。然后看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棒的剧情片哈、可是看超级大国民的时候、我心里面更多那种跳脱出来的醒思。我对于这个电影描述当时的那个台湾、还有就是他当时那个社会氛围、我有很应该是更多更多的我可以跳脱出来去省思我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带给我的影响、我更多这样的感受、
那很好啊、就是让你有一个比较多的反省、那再来这个片子可能很多人不认识、被出卖的台湾，它同时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叫做葛超智这个人，这个美国人，他的名字非常的中国化、但是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当时就是战后来被美国派到台湾的一位就是算情报人员兼当时的什么美国驻长之类，反正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啦，中华民国政府里面很多的人，或者是你我们现在因为档案开放嘛，所以你再去看那些档案你会发现哇，好多人的身份都好复杂、对，可能甚至有人谣传说什么邓丽君也是特务之类的、譬如说像这样子。那这个葛超智先生他是当时有亲眼看到228事件的发现啊、这个整个过程、还有他后来就是有秘密的把一些他当时所看到一些资料都保存下来、那等到近几年来就是重新的发行，然后就是才有中文版的发行，然后呢就是说也办了一个展览，那他已经去世了、可是就很难得为我们留下一些见证，因为毕竟是用外国人的角度。那没想到他启发了这一个叫做亚当肯恩的美国人，在2009年就拍了，等于是10年前拍了这部《被出卖的台湾》，我看过，但是因为他当时就是没办法在台湾拍，所以在泰国拍，然后有一些人抄的那个国语就很怪这样子啊，或者是里面有一些人讲台语也是很怪，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腔或什么东南亚的腔，因为他拍摄地点其实就算他尽管是要影射香港或是台湾，拍的地点都不是当地，而且他们成本很低，所以这个片子虽然很粗糙，但是他谈的问题就是相当的多，等于是从战后一直谈到 就是当年2009年甚至连选举什么都有谈到一些些。
Okay, 嗯，再过两
年大家其实可以找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个片拍的不好，但是他讲的事情是很多东西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知道的。
再过两年又有一部片子叫看官的秋。
看官的秋也是140分钟。那这个片子很特别，它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
诶，
对，然后但是他讲的是一个田妈妈跟他的老公，那他的老公也是一个好不容易在228跟白色恐怖活下来的一个受过日本教育的一个学者，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当然就是再加上他们是师生恋，当时你看1950年40年代的时候这样子的爱情很恐怖，而且就是他们年纪还有差，
是
那再加上他的先生这个田先生是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前途有很多思考的人，所以这个庄义珍跟严兰泉他们是一对夫妇嘛，他们其实更有名的片子叫吴米勒对，然后后来他们就拍了这个2011年也花了将近快五六年的时间就是筹拍了这部片子，然后
是
就你想想看吴米勒的品质，就是他跟随拍的那个那个贝贝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片子他们其实片子很少，他们的产量非常少，然后这个片子也是我相信很多他的这个田妈妈的女儿非常非常的有名，叫田秋瑾，
就是目前的监察委员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家里的故事，然后又有讲到林义雄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因为林义雄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田秋瑾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因为就是
你说是林家血案的发生的
时候，对对对，林义雄的那个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所以他就去 了那我觉得这个片子也是蛮值得参考的，但最后就是2019年终于来了就是返校徐汉强导演那我觉得像制片李烈啊跟发行商比如说千猴子，我觉得都蛮有勇气的讲实在那在香港上映然后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可以上映那票房当然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好因为最近香港的一些事情嘛那我觉得不管怎样返校都写下了历史，而且写下了一个记录这样子。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去年就是2019年的台湾的这个影坛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有哪些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出来拿这个所有的这个角度来检视它。我们首先第一个所要看的就是返校这个电影，还有呢更重要的是返校这个电影带来的票房影发的话题白色恐怖
但是就是说2019年呢、其实两岸三地好了比如说香港中国跟台湾的票房其实都相当的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像中国那边的一些观众他们渐渐也有开始有一些眼界开了，所以他们对东西的要求，当然中国方面他们的特效尤其是美国譬如说动画公司跟好莱坞的就第一流的大咖级的这样子的特效公司都进去了中国，然后也设了分厂
是
那他们其实都帮很多譬如说环太平洋啊什么就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很多很多的譬如动画片跟剧情片其实幕后都是中国他们在帮忙做那个特效的部分，那甚至有一点点我觉得都已经快凌驾了韩国这样子的水准，那他们自己本身也很想要做商业的东西，那我觉得毕竟就是说可能在一些脚本上面吧或者执行上面，因为你毕竟就是那个整个环，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的产生都是就是一个环境的氛围就像台湾会拍出什么样的片子，
是
中国会拍出什么片子，香港会拍出什么片子，
是
美国日本我觉得这个都有一定，那台湾这边除了返校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大概 2.6 亿之外，第二部的这个第九分局其实没有多少钱，就是大概
对
5000多万左右，对
对，
就是这个差距其实相当的大，然后第三部是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我相信知道人可能也不多
没有啊，
那第四名韩丹就比较多了因为他有入围
贺岁片
而且有台北电影节跟金马奖，那男主角就是非常的牺牲，然后第五部是阳光普照，其实是最近的应该还在继续上映然后一吻定情大三元下半场出发老大人可能大家就越后面就什么就开始冒出很多问号因为就是上映的厅也少
是
然后时间也短对那尤其是有一部片那个我们那个主持人非常喜欢的居然没有出现在上面就是一个超级
江湖无难事嘛
爆笑对对对他居然完全没有入榜
对因为
而且那部片子真的是从头笑到尾
江湖无难事只卖听说只卖了六七百万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就啊，
对，那我真的我推荐大家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DVD
你去找 DVD 来看啊、哦。因为
我觉得那个高秉权导演呐、啊，
那
他就是《爱的面包魂》的那个原始版的导演
啊，
他的命运真的好坎坷，而且你知道多好笑，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其实也拍了两部片，
是，
但是台湾人完全没看过，而且也不知道
哦，
而且就算有。你也不知道是他拍的、
哦、那真的很可惜耶。
对，他明明就是我认识他快十几年了吧，
啊、
他熬好久哦。
下回找他来上节目，
然后连那个雨狗
好不好、
雨狗其实编剧也是他、
啊、是哦，
但是后来变成一个 MV 导演拍的、
嗯、
然后被大家骂到狗血淋头，就是剧本当初是第一名、
嗯、
文天祥老师给他第一名，
是，
然后大家一直称赞、啊、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棒的台湾的编剧、
嗯、哼，
就剧本了，
对，
就没想到后来不是他、
哦、
不是他拍的，然后拍完之后被人家骂说当年度最烂的电影，你看那个落差有多大，
真的哪一天有机会来访问他好不好，
一定要一定要、嗯、我觉得他可以讲出很多那个 悲情城市的故事。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要先请明乐熊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两岸 ING 节目改版喽，2020年开始原时段播出调整为30分钟，主持人韩启贤也将暂别听众朋友，而由黄丽杰担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韩启贤，感谢听众朋友多年来的鼓励和支持。
Hello， 我是黄丽杰，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鼓励跟支持，还请您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6点30分的两岸 ING 节目哦。
哎，有谁接棒呢？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宛如，好久不见，邀请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半到7点收听由我主持的《就要听晚报》，我将从民主与人权的角度给您不同的新闻切片。
2020年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7点，欢迎锁定央广全新企划，给您耳目一新。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另外还有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都被大家忽略了、一定要拿出来介绍。
我觉得就连台湾有所谓的电影中心这件事情，国家级的哦，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对，
怎么会？
而且啊，就是表定上面呢，终于讲了十几二十年的国家电影中心在新北市，终于要落成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因为其实就是前两年也才在讲而已，而且到底签约了没啊？中间又换人，对。那好，我们先讲它的历史啊。
对，
其实1978年。我们台湾就新闻局跟民间筹资，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附设电影图书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八几年的时候，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30几年前了。就是当初，其实志平兄也知道，就是外片观摩展，金马国际影展的前身叫做外片观摩展。
是，
然后当初呢，我们那个天边一朵云的李幼英、吴安淳大师。他当初有策过一次的展，就是同性恋电影的展览。然后那一次其实很震撼，因为其实很多电影都是我们看资料，比如说法国的电影杂志，他自己很努力就是看翻，但是其实只闻楼梯响，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现在随便讲一个好了，《楚服》好了，400集好了，这么厉害的电影啊，譬如说意大利的什么《单车失窃记》，我跟你讲，没有人看过。
哦，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外面卖那个100块，可能里面10部那个经典片子，
里面就会有。
当初就没有哎、欸，
对，
都没有看过，而且那个时候是 cassette， 就是那个 VHS beta 的时代，
对，
大家都是这样偷偷抠来抠去，抠来抠去，
对
对，然后终于有一次可以看大荧幕，你知道那个兴奋到什么程度吗？就快高潮，就是会忍不住想要去看看到底那个胶卷那个 film 的那个味道。以前看电影是会到一半会烧掉的，
对，因为那个
现在小朋友没办法想
卷的太快速的原因，
对，因为现在是用那个 DCP， 就是所谓的数位电影的那个方式来播，
没错。
那当初我们真的都是有 很努力的，我们是文青嘛，就是都有去排队
去排队、嗯、然后这个说死说活一定要看到一眼。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是拼命买了一堆二十几部，然后后来进去里面都在睡觉、嗯、因为太累了就是一部接一部，就是你想想看，高中生上课嘛、然后就是下了课就立刻冲去看、你总不能翘课去看吧，我们那时候还不大敢翘课，现在小朋友当然很正常、就是我们一连续一直看一下，看到熬夜看到什么超过、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所谓的经典片片长都长到一个不像话的，
是，所以好，这个国家电影中心当年1978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附设电影图书馆的一个新闻局设立的一个小单位，
然后再来就是更名叫做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附设电影资料馆。那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其实没有什么差，就只有字面上的差别。然后比较大一点是后来有、这个很重要，1991年变成财团法人、所以他就真的独立了，他跟新闻局就没关系了。然后那时候办所谓的金马国际影展也开始比较可以大声讲话，因为国家对国家的组织以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脱离官方性质，对于外国的一些单位来讲，他们是比较乐意见到，因为总是不希望说电影好像一直被就是被国家控制这样子。那再来有个很重要，2009年中影因为快倒了嘛，所以他们就把剧情片纪录片跟当时因为最早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影最初也是国家级的单位，
是
那接收了日本那边还有从上海那边移过来台湾之后其实有保存了一些旧的跟新的影片，那后来还有其他人就寄在那边的947部、那也捐给大家也不知道国家电影资料图书馆在树林有一个片库，是完全用那种国际级的，譬如说控温啊什么，然后而且一直有人在那边看守24小时，因为那个费用都是非常的娇贵，而且你三不五时要拿出来清洗，因为会粘在一起，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捐的关系，所以树林片库的总面积也达到2085平这么大。
哇，
对对，他而且他是我不晓得志明兄有没有看过那个央图的那种。就是那个柜子是用卷的，它是一排接一排
的，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看的时候就要卷，然后才能够去拉到，比如说第几排第几步这样子，所以它很密集。你不要小看这个2085平，好像很大，对不对？其实它长的更多，然后再加上陆续，这是中影捐的哦，还有自己本身他们资料图书馆，既然叫资料嘛，所以就很多。譬如说海报啊，然后剧照啊，
是，
然后当初的剧本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影片影像类的都有。
好，就是片库的部分。
对，
但是后来
2014年
有一个真正最重大的转折，
改名字了，叫做国家电影中心的就是升格，
是，
对，以前叫资料图书馆而已。那当然办公室还是在青岛东路，但是已经就是有一些东西移到了新庄的联合办公大楼那边，非常的棒。虽然很偏僻，而且要坐车坐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庆幸。那最后当然就是我们花了将近快4亿，我觉得应该会不止啦，2020年准备完工的，
就是今年要完工的，
里面会有戏院啊什么、非常大。我觉得就是可能不要讲那么快，可能我猜不知道
会不会有，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拖很久。不过我们很乐意，而且台湾也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国家级，
当然
我觉得金马影展不管办的怎么样，就是说都已经被国际承认了。然后我们的譬如说像一些摄影师啊，然后影评人啊，还有就是导演都在国际上都是讲话都有声音的，不是没有声音。所以人家也很乐意，然后也希望譬如说一些学电影的人其实对台湾的电影都相当有兴趣，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机构其实对我们很重要。
没错，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再度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作为我们2020年早安台湾的第一集的节目播出的特别来宾，我们邀请他呢为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的台湾影坛有哪些个大事是大家非知道不可的。首先呢，我们光是这个节目大半时间就回顾了这个去年最重要的一些电影，还有呢更重要的是国家电影中心成立40周年，那么希望今年会有一个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啊。那么讲到去年的这个大事，其实金马奖每年大家都要聊尤其去年这个中国抵制金马奖，然后
其实我觉得抵制也是这个话其实也是有一点语病。为什么？因为
怎么说，
其实金马奖以前一开始我们是有点就是跟 中共那边是有点对立的状态，
哦哦，
所以基本上是不交流的，
嗯，
然后甚至于连香港电影都是变成是两方所谓的左派电影跟台湾这边的电影在互相在利用这个东西在斗争的机会，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是香港自己本身也有所谓的左派跟右派，
嗯哼，
然后啊就是譬如说像这个亚太影展，
嗯，
其实也是变成一个角力的一个东西，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嗯，
可是不管怎样，就是说金马奖我们当然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交流的心态，然后希望真的能够把所有全世界所谓的华人电影全部包含在内，那我觉得经过今年这样子的状况，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在同一个时间也办了一个所谓的金鸡奖，那金鸡奖以前是其实是不定时的，那他们已经讲了，我不晓得明年会不会实现，就是以后会变成常设的一个比赛，
哦，
然后也会透过像类似我们今年看到金鸡奖的整个过程，
嗯，
也是很像就是比较走国际路线比较开放的，有评审，嗯，然后什么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年金鸡奖的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个结果还是经过事先预录跟剪接，
哦，对啊，
不是像台湾是直接 live 的，
嗯，
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
那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也不是要笑他们，但是就是金马奖究竟会怎么走，其实也我觉得应该是比起这个题目来的更让大家关心，尤其是喜欢电影的人更瞩目的一件事情，因为所谓的抵制不抵制，
嗯，
其实跟我们的政治氛围跟台湾最后尤其是可能选举最后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牵连性啊，这个是没办法的，
嗯，就是
尽管大家一直讲说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嗯，但是在台湾就是不可能的，对，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是一种口号，或者是说私底下可能很多艺文人士跟台湾的人士都有交流可是就是反正很多东西我们也不是我们在决定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希望就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啊，
当然
很重要，
当然，对对对对。另外还有几件事情我想也要请弥勒熊告诉我们，就是去年啊台湾影史上最短的一部电影正式上了院线，
而且只有它一部哦，以前会把三四部所谓的短片，
因为你买一张票进去看，
而且再加上是动画片，
对对，我的意思说，如果是因为我们常去看影展，或者也许有短片集，对不对？然后说，我们去今天我花了250块钱买一张电影票进去，如果只看一个短片，我们大概觉得，
不过他的票价是100块
啊，
对对对，尽管那个成品就是成品戏院他写的不清楚，
嗯，
但是导演一直在那边声嘶力竭的在那边讲，因为第一个礼拜只有5场，可是第二个礼拜又加了10场，所以可见，导演在 push 跟有一些喜欢动画的人，他们在幕后推动，我觉得就是应该也跟金马奖有点关系，因为他是本身是得到2019年金马影展的最佳动画短片，但是其实最佳长片你有印象吗？就是没有入围，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有5部长片有报名，
有报名。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再讲一次，就是我忍不住都一直，我跟文天祥也讲了很多次，就是虽然可能很多的人看不懂动画，但是拜托拜托，因为金马奖现在变成入围就一定要得奖嘛，所以他们可能到后来觉得说啊不行，还是不能入围。但是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初审的时候其实有入围，但是后面决审可能没有入围，然后就变成大家都以为说，我们讲过很多次嘛，台湾其实台湾头台湾尾，每年生产出来的动画人才有10000多人，你知道吗？10000多人，
是是。
然后你去年看了几部动画片？0。
对，
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而且有时候你会很惊讶，就是啊，台湾动画电影已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我觉得这个金鱼到现在可能还在上映，然后就是大家也许可以去看看。一部17分钟挑战影史上台湾纪录的一部电影，究竟它里面卖什么碗糕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看100块，真的
是
没有太贵。
这部电影叫做《金鱼》，
而且导演会跟大家 Q&A 这样子。
是，好的，没问题。
他是之前的《囧男孩》的那个里面的动画的那个导演叫王登玉
了解。好，各位听众，今天志平非常荣幸我们在2020年的一开年的这一天的《早安台湾》节目，就为您邀请志平的好朋友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我们回顾了去年台湾电影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啊，您不得不知道。那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也许循着我们介绍的轨迹去到电影院里面再多看几次，或说是至少你没看过，你也要去找到资料来看一看。
其实不管怎样，就是台湾电影还是有它的历史啦，
一定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一路走来，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命运也是整个紧紧 勾牵在一起的。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弥勒熊来上节目了，谢谢你，谢谢，
拜拜，
拜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咯。
早安你好，欢迎光临，今天吃汉堡或三明治，加杯饮料只要一个硬币。